欢迎大家来到大师轻松读第967期，我是余国定。每一个企业的人士这么多年来都知道一件事情，企业如果不创新就会死掉，如果不改变那也会死掉，所以变革跟创新变成每一个企业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又发现啊，大家都知道要做这件事，可是去做下去以后呢，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成功。很多的公司做创新做变革很成功，进入这个企业的第二个世代，第二个生命，第二个周期，有的就被卡住了。我们今天选的这本书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告诉我们企业创新是有关键的，它有七个重要的关键。这本书它的名字，英文名字叫 The Perpetual Enterprise Machine， 我们翻译成中文是叫变革永动机，永动就是持久很久在运作的永动机。那为什么选这本书呢？是有原因的。当然第一个是他刚讲的说这个题目很重要嘛，就是讲怎么样企业能够掌握那个变革跟创新的这个关键。更重要的就是这书呢是由四位老师，其中有三位呢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重要老师。他们有一位曾经担任过哈佛商学院的院长，叫基姆·克拉克。另外一位是哈佛商学院的荣誉教授啊，不是普通教授，是荣誉教授，就最高顶级的，叫做 H. Kent Bowen。鲍恩教授是哈佛大学的。另外一位呢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叫 Stephen 惠尔莱特。第四位老师呢是查尔斯霍洛威老师呢是 Stanford 大学商学院研究所的教授。这四位这个赫赫有名的顶尖的教授，他们其实是经过这个一个大型的研究之后呢得到的结论，就把它写成这本书的。那这本书呢它当时是描述在90年代美国面对全新的这个所谓全球来的那种新的竞争者，他跑起来了，跟这个新的技术变革，所以呢美国国内呢他有大量的产业外移的问题跟工作机会萎缩，因为很多的制造业的事情呢他们不合成本，所以就移到国外去，譬如说移到东亚啦，比如像韩国啦，台湾啦，后来又移到这个中国啦，他们的这个比较基础的这些制造业工作机会就变少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当时呢他们就成立了一支研究队伍，这研究队伍呢来源呢这个人呢是都是一时之选，有包含企业界的，譬如像福特汽车、 HP 电脑，还有这个柯达、伊斯曼这个公司，这些都一流的公司在当时，同时呢也网罗了一流的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渡大学、 Stanford 大学的教授专家，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变革跟创新，因为他们面临了巨大的产业翻转的这个挑战。最后呢这支团队呢他们得到一些研究的结果，这个研究结果主张呢说能够启动成功的开发专案，也就是会开发新产品或者新流程或新服务的企业，才能够在未来呢持续保持繁荣，持续保持发展。那这个中间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推动并且成功的执行这些一系列的所谓开发专案，就你没有变新的东西出来是没有未来，就一定是很麻烦的，很辛苦的嘛。但是说到那优秀的开发专案是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共同的关键元素，它是有七个共同的关键元素啊。第一个是叫核心能力跟核心僵化，第二个呢是指导愿景，第三个呢是拓展极限，第四个呢是专案领导跟统筹，第五个呢是当责与承诺，第六个是原型制作，创造一个快速学习跟长期测试的原型模型， 第七个是开发专案的内部整合。这七个你会不会听得头昏脑胀的感觉？但是不要紧张，它其实是七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我们一个个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那第一个叫做核心能力跟核心僵固，僵固就是冻结在那里了。那核心能力啊，可能是一个多个面向，就包含像说你的生产系统啦、你的管理系统啦、你的知识和技能系统啦、你的公司的价值观啦，这些都是可以变成你的核心能力。那可以同时多项存在。但是呢，大部分的公司啊，只会有一个面向来主导公司文化，可能它是生产特别强，它的知识特别多，或者它价值观特别强，就只有一个。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只有一个面向主导的这个公司文化来朝向传统我的强项以外，向外面去发展新方向的时候呢，那原来我最厉害的那个核心能力就会变成什么？核心僵固。反而啊，这个原来最强项的那个核心能力会变成限制我向外发展，而且呢会让这个公司的进步得到阻碍，所以就变成核心僵固，变成僵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很坦然的知道，我们可能会在创新、在向外拓展的过程中，确实有存在这个僵固的现象。所以呢，每一个新的专案在启动的时候，我们希望达到两个成果。第一个叫做开发出新的产品或服务，第二个是帮助公司学习扩大我们的核心能力。对，那个核心能力如果没有扩大，要产生新产品或新服务是很难的。第二个关键呢，是讲指导愿景。我们要完成啊，正在进行的开发专案需要有三个相辅相成的愿景声明。这个愿景是互相环环相扣的。哪三个愿景？第一个是企业的愿景，第二个是业务部门的愿景，第三个是专案愿景声明。我们要有这三个相辅相成的愿景声明之后，以此为基础，我们才会产生产品的概念，才会产生产品的规格。因为刚才三个你没有搞清楚，你真的是会搞混，东也好西也好，往左边走也是好路，往右边走也是康庄大道，每一件事都好。你必须要知道取舍，取舍就因为你有了这个愿景，你知道什么东西是你符合你愿景，什么东西是你要的。所以呢，我们要在制定这些愿景声明的时候呢，必须要充分的，我们需要充分的市场资讯跟技术资讯。我们强调必须实现具体的目标。所以说我们的资讯不够，不管是技术的知识或者说是市场资讯不够，我们怎么可能会得到这个具体而且可完成可实现的目标呢？我们常常凭直觉，有的时候那个目标就会怎么样，要么就是太高，要么太低。对，所以说资讯掌握很重要。他就举个例子啊，他说像现在 AI 技术不是大幅的进步吗？所以我们可以用 AI 技术，也许可以就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新的服务。但是如果我们不适时的调整企业的愿景，不调整业务部门的愿景，跟不调整专案愿景的声明的话，那些开发人员很可能是为了追求产品规格的多变的创新，而在这个开发过程中啊，自行决定很多很多那个临时的小型的解决方案。那这些小的解决方案呢，累积起来啊，可能会形成一个重大的阻碍，甚至呢会远离我们原来的目标产品。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一个大的愿景嘛，它还是用原来的东西去想，所以就在那边改来改去啊，就在那个圈圈里面改来去，没有跳脱原来的那个所谓的僵固这个事情。第三个是讲的是拓展极限。他说我们必须要企业要必须了解说拓展极限，我们才可能在动态竞争环境下保持竞争力。在现在这个世代， 如果你不能够拓展极限的状态，其实是很容易被人家，有可能被人家超越。第四个是专案领导跟统筹。我们大家都知道，领导力啊，是任何开发专案都少不了的关键要素。所以我们呢，都知道，必须要将这个专案的需求跟适当的组织架构匹配起来。就是光是有需求，没有组织架构来执行也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要进入新的领域，要开发，不管是开发突破性的技术，或是跳脱既有技术领域的这些专案呢，我们是需要组成一个专责的单位，一个专责投入的开发团队。这个团队不但要专责，而且还要获得授权。这个权力呢，这个空间要足够，可以让这个团队进行做出所有的决策，不必每一件事情叫层层相报、层层请示啊，事事要得到指示才能前进。所以专案的领导跟统筹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第五个是叫当责跟承诺。成功的开发专案呢，我们是需要所有的人、所有的参与人员，每一个都表现强烈的当责意志。只有一个那个充满强烈动力的团队，才有可能啊拓展自己的极限，不管是在智力上、在人际上、在体能上，就向自己的极限推进嘛。所以强烈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那动力哪来的？动力通常会来自两个因素，一个叫当责，一个叫承诺。当一个人或一支团队觉得自己哈，我可以影响结果，并且呢，我对这个专案的成功有深切的个人认同，我很认同这件事就是我的责任啊，就是我认同的这个结果，他就会强烈的动力就充满了，他就会全力以赴。当你的团队能够全力以赴向自己的极限前进的时候，当然就成功的几率就大很多嘛。第六个关键元素呢，是叫原型制作。我们成功的将新产品推向市场的时候，会在开发的初期做出那个原型嘛，哈，这大家都知道，要快速的做出原型。那做出原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能够减少风险，同时呢，透过这个原型呢，来提高每一个专案的学习效率，而不是等到量产之前呢，我们才来检验，哎，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这个东西到底有哪里有优点，哪里有缺点？你在这个原型刚做出来很少量的时候呢，你就要好好的测试学习，快速的测试，快速的学习，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越早发现问题，我们将进行这个所谓的问题的调整或改进啊，绝对绝对比我们等到后期才发现问题才来做变更设计啊，真的是划算多了。不要等到最后你才来做调整才发现问题。第七个关键是开发专案的内部整合。什么是整合？整合呢，就是透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流程，各种互动啦、取舍啦或协同效益啦，来实现我们最终系统的解决方案。就因为我们可能人来自四面八方，我们也人的专长也四面八方，我们的想法也不同，所以整合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但是呢却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整合成功的话，它的好处是很大很大，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要整合，要提升这个整合的品质，是谈何容易啊，很难嘛，大家都有经验，对不对？他说有方法。他说第一个要资讯流通。他说在某些公司，可能说不是某些，我觉得大部分公司都这样，员工可能会习惯囤积资讯而不是分享资讯。有的公司里面员工或主管甚至掌握资讯、控制资讯来保持自己的竞争地位，但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企业如果不能够资讯流通，不能够大家分享资讯，这个文化啊，就会缺乏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冲突，大家各自包守了一块，然后也不交换，这个很麻烦，做不成大事。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叫 加值翻译。这个因为是英文翻译的，所以我们写的这个叫做加值翻译，这个你听起来觉得怪怪，你也听不懂，那我解释给你听你就知道。他说我们潜在顾客的回馈或是其他重要的资讯，必须我们要以技术团队能够理解的形式提供给他们。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就讲了，就有很多复杂的事情人家提供回来，因为技术人员熟识的事情他的语言跟我们一般的客户可能不一样，所以你要怎么把它翻译，把它怎么转化成技术团队能够理解的形式。我们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上那个什么高等统计学啊，没事我们就跟老师讲说，老师请你讲点人话好不好，全场都哄堂大笑。为什么？因为老师讲的东西啊，它技术性太高，我们真的听不懂，你知道？所以要加值翻译，讲清楚，讲他能够听得懂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资讯啊，各种技术背景的资讯啊，转化为明确通顺的语句，这样子大家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不是用猜的，不是用想象的，不是用模拟的。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它的效果齁，团队开发效果自然会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个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们常常会尤其是带技术团队的时候常常会发生沟通上的错误。第三个呢，提升整合品质重要的关键因素呢是任务的安排。也就是各个小组的组件齁，跟目标齁，跟小组之间，一个小组一个小组之间的资源分配啊，都是很重要的管理议题。当我们每一个团队成员，我们了解到整个的地图，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在往的需求跟我们的挑战，我们的任务，也了解其他成员的需求跟挑战，他也知道整体的蓝图，整个团队要干什么。所以他当他了解所有的这个状况之后，他自然会明白我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我也可以支援什么，这个整合呢就会出来，也因为整合就会创造很多很多合作的机会，也创造很多效率提升的机会。最后呢，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肯特·鲍恩老师他就提醒我们，他说如果经理人想要改变公司的某些地方，开发专案就是他们最应该着手改变的关键区块。因为呢，专案具备适当的复杂度，还有呢跨部门的互动，是最理想的起点。但是呢，斯坦福大学的查尔斯呢霍洛威老师呢他又提醒我们，他说很多的高阶主管或专案负责人都知道他们可以透过专案来建构能力，但是他们常常呢不愿意在专案进行的过程中做出任何的改变，他们心想等到专案结束后我们再来改。但是专案结束之后呢，通常他们就会继续下一个专案，另外一个专案。那他们不想要在专案期间花时间来建构能力呢，是因为他们可能害怕说，哇，我如果做一些变动的话，可能会让我的专案呢砸锅搞坏。所以呢，他不想要在这个专案结束之前呢建构能力，但是呢他们也不想要在这个专案结束之后来建构能力。很妙吧？为什么？因为结束以后他就觉得说，那现在改变有什么意义啊？他们认为，他们初衷就认为说，哎，也许等我们把这个专案搞定了，我们就会好好来做这些改变。但事实上是等到下一个专案进来的时候，他又陷入了同样的循环，永远无法实现改变。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从专案里面要得到学习，要得到改变，这个机会他一直不断的错过，最后呢所有的改变所有的学习都变成无从实现，所以不会改变，僵化就一直存在在那里。以上这本书的内容是出自大师轻松读第967期变革永动机，它告诉企业创新有关键， 你把这七个关键掌握住，你的创新，你的变革，自然就比人家更容易成功，更容易达到你的目标。我是余国定，如果你觉得还需要更多的内容，更深入的这个内容的话，欢迎大家去大师轻松读的官网，或者你订阅大师轻松读的中英文对照的那个全文，它那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而且还有英文的文章介绍。希望以上的内容对你能够提供实质上的帮忙或注意。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会。